读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珍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因为被控违反社团条例而官司缠身并且获取保释候审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星期二获得法院的批准，自从星期三起可以短暂离开香港5日，以便前往梵蒂冈出席前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葬礼。今年90岁高龄的陈日君去年11月25号因为被控违反社团条例，未能够依法为现已停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登记注册，而被香港一家法院判定罪名成立。陈日君除了与其他5名被告一起各被判罚款港币4000元，约合512美元之外，仲被禁止出境，在获准保释期间向警方交出所有的旅行证件。据法新社和多家香港传媒的报道，陈日君星期二中午前往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更改保释条件，从警方领回自己的旅行文件，并且短暂离港前往梵蒂冈出席荣休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葬礼，法院随即就此举行闭门聆讯。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法院在香港律政司对此不持反对立场的情况下，批准陈日君领回他的旅行文件，并且1月4号至8号期间短暂离开香港，但是陈日君在返回香港之后必须立即将旅行文件交回给警方。本笃十六世在2022年最后一日辞世，享受95岁，现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会在1月5号在梵蒂冈为本笃十六世主持举办葬礼。本笃十六世亦都是2006年将陈日君任命为枢机主教的教宗。中国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星期一晚间发生警民冲突，据称起因是当地的民众在跨年庆祝活动当中打破了当地政府的禁令，燃放烟花炮竹，导致警察出动拘捕。周口市位于河南省首府郑州市东南大约200公里。中国境外社交媒体推特和中国境内热门视频应用抖音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民众围着一架警车要求警察释放被捕者，并且同警察发生肢体的推撞，随后一些年轻人开始是打砸警车，警车的前挡风玻璃破碎，最后被人群掀翻。另外一些视频就显示特警随后去到事发现场，至少两个人被逮捕。因为转发汇整白纸运动相关信息和视频而广为人知的推特博主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星期一亦都发布了一系列相关的视频，并且向美国之音证实了一位河南本地的网友向他投稿。人在欧洲的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说，事件发生在鹿邑县地标明道宫附近，据称这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经传道讲学的地方。中国各个省市从2018年左右陆续限制和禁止燃放烟花炮竹，官方媒体报道的理由是环保和安全的考虑。最近几日包括太康、郑州、许昌在内的河南各地以及山东、河北等省份，据报道都出现了零星的民众不顾禁令而燃放烟花的事件。网络上的视频显示，一些民众一面揸车或者是坐住摩托车，一面是燃放烟花，警车紧随其后追逐。在禁止民间是放烟花的同时，官方却在各地举办了一些烟花的表演，凸显官媒所形容的喜庆欢乐的气氛。俄罗斯在星期一表示，有63名俄罗斯军人死于乌克兰在新年前夜对俄控的乌东顿涅茨克州马克耶夫卡镇俄军宿舍的导弹的袭击。在俄罗斯国防部不同寻常地宣布这个俄军死亡数字之际，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猛烈的空袭。不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说，攻击基辅和周边的所有40架无人机都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克兰发射了6枚海马斯火箭，其中4枚击中马克耶夫卡的那处地点。俄罗斯说俄军击落了另外2枚的来袭的火箭。海马斯是美国向乌军提供的具有精确打击能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乌克兰军方未有直接是证实这次的袭击，但是予以默认，并且宣称俄军死亡人数比俄方报告的还要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嘅办公室星期一发表声明话，乌克兰与欧洲联盟将喺2月3号喺基辅举行一次高峰会议，讨论财务同埋军事支持。声明话，泽连斯基喺佢今年嘅首次电话当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讨论咗呢次高层会议嘅细节。声明话，双方决定于2月3号喺基辅举行嘅下届乌克兰欧盟峰会嘅预期结果，并且同意加紧准备工作。声明话，两位领导人讨论咗供应恰当嘅武器嘅事宜，同埋向乌克兰提供一笔新嘅190亿美元嘅财务援助项目。泽连斯基一直促请将呢一笔嘅援助嘅第一批喺本月送交乌克兰。上个月，欧盟喺一项有巨型交易之称嘅协议当中，为呢一项嘅援乌方案系铺呢一项嘅协议，包括实施15%嘅全球最低嘅企业嘅税率。欧洲的天然气批发价格星期一回落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最低水平。去年俄罗斯入侵曾经使到天然气价格创下纪录。由于预期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会被切断，欧洲各国一直在增加储备，而暖冬使到各国减少了用量。俄罗斯战前是欧洲主要的供气方。欧洲指标性的合同荷兰所有权转让设施的下个月的天然气的期货价格，去年3月曾经飙升到创纪录的每兆瓦小时367美元，但自此之后价格一直回落，星期一跌至77美元，比一个月前降低了 50%， 是去年战争爆发前的2月21号以来最低价位。美国纽约市警方在星期一逮捕一名男子，罪名在新年前夜市报广场附近用砍刀袭击并且企图谋杀警察。警方说，嫌疑人名叫特内弗·比克福德，今年19岁，他在袭击当中致使两名警察受伤。袭击发生在市报广场外一个安全检查区域，这个检查区域的设立目的在于保护新年前夜聚集在那里的狂欢者。当局话，嫌疑人据称是用刀系砍中咗一名嘅警察，并且用刀柄击中咗另外一名警察嘅头部。警方喺对峙当中向嫌疑人向膊头系开枪。目前嫌疑人同埋两名受伤嘅警员喺医院接受治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疫情飙升，台湾跟随对中国入境者全面采取核酸检测措施。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新冠疫情目前的状况，就好像恢复三年前的情况，中国人在焦急当中等待生活最后恢复正常。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电脑晶片用尽，华为推败智能手机市场之后，是不是另辟战场呢？有分析认为美国恐怕继续要进行围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根据国际调查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最新报告，中国电信大厂华为用于制造智能手机的高级电脑晶片的库存已经用尽。在晶片被美国断供之下，华为恐怕被迫要退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不过分析人士话，华为嘅韧性系几高嘅，已经另辟新嘅战场，布局5G 云服务同埋低碳能源等等嘅新业务。但当中涉及 5G 网络通讯部分呢，仍然好可能引发美国关注同持续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喺台北嘅报道。
国际调研机构近日发布嘅报告表示，据佢哋嘅核查以及系比对销售数据之后，发现华为已经用光系旗下 IC 厂海思半导体所设计嘅高阶芯片。该个报告表示，海思设计嘅智能手机芯片麒麟系列在全球智能手机应用市场的份额已经从去年第二季的 3% 一路走，是到到今年的第三季的 0%。 受限于美国的禁令，华为先进芯片供比是渠道已经是被完全切断，这个代表着包括台湾的台积电以及南韩的三星等高阶晶圆厂都不能够继续为他们代工，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他的高阶 5G 手机所用的麒麟芯片恐怕已经成为绝响。华为以及海思自2019年被列入美国贸易的黑名单之后，紧急囤积了超过一年份的芯片，但是撑了两年多之后，芯片库存终于是仍然是有用完的一日。华为苦撑期间，市场曾经对麒麟芯片的东山再起有所期待，亦都好多的揣测，包括11月传出华为特惠以申请芯片制造用的光刻机是专利，可望突破美国的卡顶，或者是华为的芯片堆叠专利可以令到中芯国际的14纳米的中阶制程达到是7纳米芯片的性能，又或者是更早之前荷兰埃斯摩尔传出的改变心意，要卖比是光刻机比中国。但是分析人士表示，美中的芯片及高科技的博弈已经是拉高到国家战略的层级，绝非单一一家公司可以扭转。因此华为要在手机业务上面成功突围美国封锁的概率不高。该间的调研公司位于台湾办公室的半导体研究主任蔡恩山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基于目前对晶圆制程14纳米以下的高科技设备的进口限制，中芯国际在未来几年里面不大可能是建立足够的先进制程的芯片供应给华为。针对 ASML 卖光系光刻机给中国半导体厂的可能性，虽然他们是不能够代表该公司高管发言，但是他们都相信短期之内该公司会遵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华为禁售的规定，以保护他们股东的权益。位于北京的电子产业分析师同时亦都是海豚智库创始人的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华为好难是晓过美国的限制找到稳定的芯片供应来源，而且华为是一家制造高阶高性能手机的品牌，如果勉强用中芯国际的落后制程来打造高阶手机，其实是会破坏品牌形象。
为了卖手机而做一款假的 5G 手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中国消费者已经 80% 以上都是用 5G 的手机。
李成东表示，华为为了卖手机而做一款假的 5G 手机其实是没有必要，尤其中国消费者已经有 80% 以上都是用 5G 手机，但是再出一个是 4G 手机，消费者其实不会接受。李成东是惋惜，华为原本可以超越南韩三星成为全球的智能手机龙头，但是一场美中科技战硬生生地将华为打落神坛，手机业务因此而大幅萎缩。他形容这个是中美两强神仙打交，小鬼遭殃。不过他说，虽然中国在高阶芯片落后美国好几个世代，但是美中芯片角力白热化的结果将会加速中国芯片国产化的进程，特别是大量用在家电产品的中阶芯片。他说，中国亦都算是一个芯片的出口大国，去年进口了大约4000亿美元的芯片，但是亦都有2000亿美元的芯片出口的规模。他还说，他和华为的高管是谈过， 华为自要认为是有好多从危机当中是生存落嚟，并且继续成长的经验，因此对前景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而且亦都积极布局新的业务。
他们认为华为在每次危机的时候整个团的战斗力会提升，举例说这次发生重大危机了，等于原来占据公司50%的手机业务。
华为的高管认为华为在每一次危机的时候整个团队的战斗力都会提升。举个例话，这次发生的重大危机等于原来占据公司 50% 的智能手机业务，他们不能够讲归零，但是至少是受到严重的影响，导致华为不得不做新的调整。现时他们是没有 5G 芯片可用，这样他们就是寻找新的突破口，他们会重新调整整个的团队结构，就寻找新的挑战。所以它的布局是很多的服务业，就是云服务，就是 5G 技术应用于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智能汽车、智能港口，去拓展这个新的机会。它表示全球手机市场不过是4000亿美元的规模，但是能源是一个10万亿美元的大市场。因此华为或者在手机上面是踩了一个大的关斗，但是对于新的业务带来的新的际遇真是很乐观，尤其是在 5G 网络技术上面，华为拥有最多的专利。面对美方对华为的制裁，李成东表示中国原本可以锁定美国手机大厂苹果来制出相对应的反制裁，不过制裁外资反而自损中国经济和经商的环境，不利于中国长远的发展。因此他说中国恐难在两大强权的科技争霸上面采取硬碰硬的反制裁略。虽然华为遭到美国的制裁多年，但是该间调研公司位于印度孟买的研究副总裁尼尔沙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华为在 5G 技术上面的专利已经是垂直整合力，令到它带有独特的发展利基，不理是手机装置还是网络端的建置。尼尔沙是表示华为拥有很多的 5G 专利，亦都大力投资 6G 蜂窝式的通讯协定，是未来联网生态系统的成败所需的关键科技之一，从手机的应用到物联网甚至是自驾车。这个意味着即使是华为在部分主要的市场被排除在 5G 的装置或者 5G 的网络业务之外，但是他们在移动通讯协定上面仍然是有影响力，可以透过授权给其他的厂商，譬如好像是高通、爱立信以及诺基亚来建立可观的业务。华为和诺基亚10月23号发布的书面声明当中宣布，双方今年到期的专利许可协议将会续签，而在几个星期前华为亦都发布了书面声明宣布，他们在广东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签订了全球专利交叉许可的协议。该个协议覆盖了包括 5G 标准在内的蜂窝通讯标准基本专利。这些协议凸显华为的知识产权在全球网络当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地位，不是美国制裁能够剥离。不过李成东认为网络通讯仍然是美国关注的领域，因此在这个战场上面美国不可能放弃对华为的打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5G 干净网络的倡议，就是为了防堵是华为的治安渗透，呼吁各国的 5G 网络建置排除华为的参与，目前获得欧亚等是近50个国家的支持。不过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的市场受到重挫，华为仍然成功地打入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苏奕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华为的确是一个人性坚强的公司，有很多的快速从失败当中东山再起的经验。他说华为只要避开美国的雷达，仍然是有办法进入 5G 产业。
虽然华为目前在欧洲市场是逐渐败退，可是它在一些第三的一个世界还是有办法就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美国重心其实放在邻近的中南。
苏奕豪表示，虽然华为目前在欧洲市场是逐渐败退，但是它是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是有办法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美国重心其实是放在邻近的中南美洲，还有欧洲这些国家。 仲有亚洲，如果华为只是单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有办法进入 5G 的一些产业，往一些比较是美国不重视的市场经营。苏奕豪表示，华为是中国大力扶持的冠军企业，因此成为美国制裁的指标对象，带有杀鸡儆猴的示警效应，亦就是美国透过制裁华为来警告其他的中企，若然不遵守美国的规范，比如是构成治安风险或者不公平的商业竞争，恐怕是遭美国的锁定。美国看似已经是打垮华为的手机业务，本来是否是就此而松绑对华为的围堵？苏奕豪表示，要看华为未来是否仍然威胁到美国的地缘利益。
下一步就看华为有没有新的动作，就是他是不是想要再挽回欧洲的市场啊，或者中美洲的一个市场。如果华为还是继续有这样的，
苏奕豪表示，下一步就要看华为有没有新的动作，就是他们是不是想要再往欧洲或者中美洲的市场。如果华为仍然是继续有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这样他是相信美国会持续有所谓的反扑的一个力度，但是如果华为自己评估他们其实不太想在中美的冷战当中再插一只脚的话，他有可能就是知所进退，将重要的业务放在比较具有商业利益的那一方面，而不再加入冷战战略的一个地缘政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持续在中国快速大面积爆发，步入2023年的中国人民被迫要在感染的阴影之下跨年，大批的老年人或者患有基础病的脆弱人群面临的形势特别严峻，全中国各地医院和殡仪场所都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现象。中国国内开始出现是否病毒发展出新的变种，以及疫苗的保护效力究竟有几高的担忧。虽然之前不时是有消息传出，但是中国政府目前并没有引进国外疫苗的任何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距离2023年元旦之际，中国网络呈现讽刺性的一幕。网易新闻出品的2022年回顾短片，致敬每一位挨住生活的平凡人，在得到广泛共鸣被疯狂转发之后，却不断被各大社交平台删除，令人回想起同样遭遇的流行于上海封城期间的短片《四月围城》。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亦都延续了传统推送2022年的新闻回顾，却被网民戏称为为政府歌功颂德的妖艳贱货，黯然和网易短片形成平衡舆论场。12月27号，中国党媒环球时报头版文章《美欧在混乱中收尾2022》，引来众多网民的不满，纷纷在微博和其他社交平台留下诸如中国在一片大好形势下进入2023，中国人民在高烧中笑住看世界风云之旅的反讽性评论。进入2022年尾声的中国大陆目前疲于应付肆虐的新冠病毒，各大城市的医院、殡仪馆、火葬场连续运作不堪重负。来自黑龙江绥化市的 Cathy 如今生活在北京，他近日在美国之音分享了他和他在老家做医生的老同学的亲身经历。 Cathy 的旧同学在绥化市某间医院任职神经内科医生，最近亦都染上新冠，并且病情比较严重，已经出现肺部感染现象。 Cathy 本人同埋共同居住在北京的一间五口均已经在十日之前感染了，但是万幸未有出现严重的症状，都已经痊愈。
我同学是北京内科的，本来他们那边现在就是那个老年患者居多嘛，他们科本身这个老年患者居多，都是什么那个高血压、脑卒中这种的。现在这一波肯定挺严重的，北京啥样都能想到，地方比那只能更严重，不可能比北京更好。
我生病的时候，仲同我同学讲，你哋都快噶啦，要做好准备， 佢当时都觉得是这样，但是没想到这么难捱。 Cathy 对美国之音说，他同学话俾佢听，佢哋医院都崩溃啦，佢哋科就剩翻两个人未有新病，其他嘅上班嘅生不如死，喺屋企生病嘅亦都生不如死。我真系冇谂到有咁严重噶。Cathy 认为北京嘅传播系全国最先噶，佢老乡衰化比北京迟咗两个礼拜左右，冻不因为冷。冬天對那些有基礎疾病的老人家好不好的，每年冬天得到支氣管炎的就一大堆一大堆，很多老人都捱不過去，現在加上這一輪的新冠疫情就更加不要提了，太過可怕了。北京的醫療條件還算是豐富，都還是這樣，小的地方就更加不用提了。 Cathy 自己昨日因为皮外伤前往北京垂杨柳医院包扎，结果就发现医院到处都挤满了因为感染新冠求医的病人。而家医院唔理系乜嘢内外科啊，我同学话耳鼻喉科都收啦，冇办法啦，冇病床啊嘛。我今日去急诊，天啊，嗰、那个急诊大厅我以前都去过，而家全部都系满晒人，里面嗰条通道啊，挤得水泄不通，转个身都转唔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中心主任齐亚德阿尔阿里12月28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大面积爆炸式的病例暴增无疑会提高出现新变异的可能性。你要知道，中国在这么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感染人数，提高了出现新变异版本的机会率。我哋仲未有睇到佢新病毒株，但呢一种可能性而家确实喺度急剧增加紧，只系因为感染人数喺非常非常短嘅时间内快速爆炸式增长。嚟自云南嘅周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佢冇办法理解点解病毒喺咁短时间之内席卷咗几乎全国每一个角落。周先生嘅老家喺云南贵州省交界去一个特别偏远的小镇，但是也都没办法幸免的。
我们那的偏远程度我都没办法跟你形容，因为我们那应该是 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之一。我们在云贵川的交界处嘛，在云贵川三个省的交界处，但是我们那里也是一直都是全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也是非常非常偏远的地方之一。而且我都没想到，我们那里前几天我妈他们生病了，不敢告诉我。
我哋嗰个地方偏远程度，我都冇办法去形容啊！一直都系全中国最贫穷嘅、最偏远嘅地方之一。但系我妈妈话俾我听，大概一个礼拜前，唔理老嘅、嫩嘅，一个都唔能够逃避到，都患上咗新冠病。周先生老家嘅村咧，而家约有六七百名嘅居民，几乎全部都感染疫情，直至到目前为止，有几位老人家同一名年轻女孩去世。我所有知道的人，唔理系喺西双版纳嘅，净系大理嘅、香格里拉嘅、喺广州嘅、喺江西嘅，冇一个幸免。周先生对呢一次病毒传播之快感到非常嘅纳闷。我唔愿意用阴谋论，但系呢样嘢实在太过诡异啦。就算你飞机嚟啊，都就算用风同埋雨嚟到传播，都唔会快到成咁样噶嘛。而且时间几乎都冇乜嘢先后，唔理喺任何偏僻嘅地方。2021年，旅居海外嘅周先生曾经回国，当时被村里边嘅人视为洪水猛兽。去年我回国，一翻到村里边，屋企就冇人敢嚟做客，佢哋觉得我外国翻嚟嘅就系病毒。呢次我就同我阿妈讲，而家你哋知道啦，你哋被感染其实亦都冇乜嘢好恐怖㗎。咁虽然如此，周先生依然认为佢喺老家嘅家人朋友感染之后症状亦都比佢喺海外所见到嘅严重。佢怀疑呢个同国产疫苗嘅保护效力有一定嘅关系。全世界所有人嘅共识都系奥密克戎会比德尔塔嘅症状轻好多㗎。但是我家里的亲戚所有人的症状都比我以前 患上德尔塔的时候重得太过多了。前几日我们一班中国人还在一路吃饭一路讨论，大家的共识基本上都是国外的疫苗还是有用的，我们这边感染过的人很少很少有症状。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不去引进国外疫苗，为什么有这么傻的人，人家现在美国德国都说给他他都不要，就是要面，你看看中国完全就是面子挂帅的。另一位生活在江苏省常州市的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周围的朋友感染了新冠已经是喷井之色。徐先生一家四口一个礼拜前均已经中招，纷纷发烧，如今正在缓慢康复中。徐先生的工作单位为一间国企，目前亦都有至少八成以上的新冠阳性或者是病愈。而家大街上空荡荡，完全冇人，商场里面亦都只有几个人，饭店亦都冇食堂啦，全部都靠外卖。徐先生所在单位员工众多，近日开会分成咗阳性会场同埋阴性嘅会场，核酸检验呈阳性或者系已经感染痊愈嘅，进入阳性会场开会。目前新冠阳性仲未转阴嘅，就进入阳性会场开会。居住喺上海嘅35岁嘅白领市民 Jackie， 今年春天经历咗长达3个月嘅封城生活，至今仲有啲好惊。Jackie 近期亦都未能够幸免感染新冠，但系恢复得非常迅速，一日就退烧啦，一个礼拜就转阴啦。佢话俾美国之音听，身边嘅朋友大都年纪较轻，所以尽管纷纷染疫。但冇乜嘢恐慌，大家都知道呢个系一个难受嘅病，但系大家都知道自己唔会死嘅。Jackie 80多岁嘅妈妈咧，生活喺河北，前几日亦都新冠阳性噶，但系症状唔严重。我妈妈系一个老人家，不过精神仲几好噶。佢打咗3针疫苗，仲加咗流感嘅疫苗，综合起嚟应该防护得唔系几错噶。Jackie 自己亦都打咗3针嘅国产灭活疫苗，佢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喺国内有第4针可以打，佢一定会打。具体打乜嘢就要睇有乜嘢嘅选择啦。如果喺内地就可以打信使 RNA 疫苗，我就会打，因为一直都喺度话，如果打不同类型嘅疫苗，保护效果会好一啲。Jackie 表示自己唔清楚目前中国点解唔进口疫苗，但系即使系可以，佢认为国外疫苗储存嘅高度要求可能会冇办法大面积接种。mRNA 疫苗系一个对于储存要求特别高嘅疫苗，需要低温、冷柜、冷冻链呢一啲高级嘅要求。中国广大农村好多地方连雪柜都冇啊！引進入嚟肯定係一件好事啦，但係究竟能夠惠及到幾多人呢，就另外一回事啦。包括引進嚟究竟有幾多人願意去打，我自己都唔知道。即係其坦言，自己喺2020年嘅時候係支持封城清零嘅，覺得當時達到咗期望嘅目標。不過佢嘅睇法後嚟發生咗變化嘅，到咗2021年、2022年嘅時候，從德爾塔到後面嘅奧密克戎，當時話。讲实话，我感觉我有一啲犹豫或者系担心，我觉得系要开放嘅，肯定会多多少少遇到今日咁嘅情况。如果你嘅爹哋妈咪因为抵抗力差，就算打咗疫苗，亦都挨唔到过去，算边一个嘅责任呢？但系到咗而家呢个情况，我感觉封控造成嘅成本已经远远高过咗佢所能够得到好处，因为病毒嘅传播就系。冇辦法去控制噶。Jackie 認為，當下嘅中國其實喺度重走緊美國嘅老路，係經歷咗勞動力短缺、大面積感染之後，生活會逐漸恢復正常。封控你要損失幾多嘅就業啊？你要損失幾多嘅國民生產總值啊？咁樣一諗啊，我仲係傾向於開放，因為封控成本太過高啦。佢仲覺得，即使藥品供貨充足，並唔會從根本上去改變現狀。退烧药呢一样嘢，只系让你好过一啲，并唔系我囤积够多啦。全国13亿人，每人都一把布洛芬，大家就可以战胜冠状病毒咩？只系令到你好受一啲而已。位于美国嘅智库对话中国所长 王丹在12月23号接受美国之音栏目时事大家谈的时候提到，中国至今仍然不愿意进口疫苗的问题，他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面子。抗疫三年，中共一直讲自己在疫情上表现几咁好，尤其表现在大规模的开发疫苗，几亿人打过，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他们是不能够丢面的。疫情迟早都是要过去的，我认为中共这一次要建立的是关于疫情以及如何疫情防治的话语论述，因为前面白纸运动已经冲击到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效果，官方论述已经受到一定冲击，如果你再靠引进西方的大量援助来到缓解疫情的话，对政府之前试图建立的三年落来的保护人民的叙述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我认为政府在这重新建立或者是巩固自己原有的叙述上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精华。中国疫情快速扩散，而且资讯不透明，引发了部分国家担忧，并且陆续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强化检疫措施。台湾亦在12月28号跟进美日等国，要求在1月份到台湾的所有中国旅客需要在机场或者港口进行唾液核酸检测。部分专家认为此举有助于防堵可能变异的病毒株，亦有学者批评不是只有中国传出来的变异毒株才造成伤亡，不应该将防疫作为反共或者仇中的发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的新冠疫情居高不下之际，中共却决定不再封关并全面开放防疫限制，引起各国的哗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2月26号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改名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的规模亦都从乙类甲管降为乙类乙管，并自2023年1月8号起对确诊者不再实施隔离措施，入境中国者亦都取消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只需要在行前48个钟头进行核酸检测亦即可以了。而且还打算有秩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度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正式告终。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确诊数目每日约为5000人的，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数字严重低报，每日确诊黑数恐怕逼近100万人。中国国门大开之后，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家深怕中国带源者恐倾巢而出，将病毒扩散到去全世界，无不收紧中港旅客的入境检疫限制。台湾行政院亦都在12月28号召开防疫会议，并决定为避免冲击台湾防疫及医疗的能量，仍然不会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并自2023年1月1号至31号期间乘搭中国四个直航航线，不包括港澳及台湾外岛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项目来台的旅客，需于机场或者港口进行唾液核酸检测，阳性者只需进行7日自主防疫检查，阳性者则依规进行5+N 的隔离，亦即前5日居家照护之后则可以出门并采自主健康管理。面对中国突如其来的全面解封，不少台湾人忧喜参半。二年41岁位于中台湾台中的药局协理胡华之话，中国有全球最多的人口，骤然解封之后的出国潮，台湾人恐惧亦都为全球带来负担。胡华之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他们现在大爆发都是重症，不知道这个重症的病毒是原始型的病毒没有演化的，还是说它又发展出了另外一种比较毒的病毒，这我们也看不到。
他说 他们中国现在大爆发都是重症，不知道这些重症的病毒的原始性的病毒有没有变化呢？还是说它又是发展出另一种比较毒的病毒呢？我们也都看不到资料，因为中国资料是完全不透明，就算有数据也都不一定能够相信，所以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和它的病毒株的形态披露之前，我们就会比较担心了，他们的病毒在台湾又会造成另一轮的流行。现年38岁的台中市餐饮业者邱晓芬也都有同感的。邱晓芬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最担心的是健康，觉得还是会越来越扩展，因为毕竟他还没有到非常的和缓。
他说最担心的就是健康，我觉得疫情还是会来到越扩散，因为毕竟他还未有到非常的缓和。而现年35岁在台中从事会计工作的纪小姐则批评中国防疫的主旋律就是封控、隐匿疫情，药物治疗方面亦都不积极，短短一个月以来毫无任何准备，却门户大开，令人闻之色变。因为以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纪小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大部分台湾人会担心，包含我的身边亲友啊家人，可是我觉得迟早还是会开放的，因为我很多住在国外的朋友他们都已经解封了，甚至口罩都不戴了。
他说我们都很想相信中国是没有问题才大举开放，但从过往例子来看并非如此。台湾和中国距离很近，应该要更加严密的管控，不单是机场采检唾液 PCR， 应该也都要有更加严格的检疫隔离措施。不过同样亦都位于台中现年29岁的药局工作人员叶正培则话，与病毒共存是迟早的事，他不会太过担心的。叶正培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各地解封都是有好有坏，一方面促进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就是大家要注意防疫的规范，面对疫情就是保持开放态度，不要太拘谨。
他说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会担心，包括我的身边亲友家人，但是我觉得迟早都是会开放的，因为我很多住在国外的朋友他们都已经解封了，甚至口罩都不戴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大陆解封我个人是没有意见。现年23岁的台中市学生骆日谦亦都对中国疫情持开放的态度，他说中国解封之后两岸商业往来增加应该是好事一桩，台湾人做好自身的防护就可以了。骆奕谦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主要是属于防疫性的防疫的措施，因为它是阻挡病毒在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做基因系列监测，来看看除了中国目前流行的 BA.5 跟 BF7 之外，以及全世界现在流行。
他说各地解封都是有好有坏，一方面促进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就是大家要注意防疫规范，面对疫情就是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太过拘谨于自己的生活太压抑。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于12月28号表示，中国的疫情热区以大城市为主，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将会达到第一轮的高峰，农历新年过后中国返乡的人流增加，可能会使到疫情往农村地区扩散，疫情蔓延恐怕持续到三个月以上。位于台北的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选择在冬天去解封，特别容易出现免疫负债的情况，也就是免疫力变差的人恐怕因此出现致死率较高的中重症。他说农历春节之后应该就是中国防疫降级较佳的时间，可惜木已成舟。他的研究团队推算，截至到明年三月底，中国如果没有办法有效去防疫，全国确诊数目恐怕会达到5亿5千万人，其中480万人可能是中重症患者，住院人数约达300万人，包括需要重症医学照护的180万人。该团队进一步推算，最后恐怕总计有高达255万人不幸身亡，包括直接死于新冠肺炎或者是合并感染死亡的170万人，以及85万因医疗照护能量不足而致死者。 陈秀卿话，台湾决定对从中国入境者核酸采检而非用快筛选，是因为可以透过病毒基因定序来到掌握新变异毒株的出现。他说不单止台湾，很多国家都采取这样的一种预防性措施，以防范中国产生新型变种病毒的可能，并防堵另一轮潜在的大流行病。他说这个主要是属于防御性的防疫措施，因为它是阻挡病毒在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做基因序列监测，来到看看除了中国目前流行的 BA.5 和 BF.7 之外，以及全世界现在流行的 BQ.1 和 XBB 跟所谓的 BA.2.75 中有没有在中国产生新的变种病毒的一个监测。他说在中国盛行的 BF.7 病毒株传染力强，最多可以一个人传染给18个人。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指出， BF.7 仍属于奥密克戎 BA.5 病毒株的分支。目前来看，中国疫情仍然处于第一波，而台湾则已经进入了第三波，而且最近两波疫情盛行的病毒株以 BA.5 为主，因此即使中国的BF.7 病毒株入侵，要在台湾造成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较低。对此，陈秀卿说，台湾先至刚刚经历过 BA.5 病毒株，愈后民众的免疫力较高，但如果 BF.7 病毒株传入台湾，还是建议长者及患有慢性疾病这类脆弱族群要施打双价次的世代疫苗，保护力较足够。陈秀熙解释话，
台湾刚刚经历过 BA.5 以及六月份的 BA.2， 我们民众所施打的有效的疫苗追加剂是在 70% 以上，所以台湾即使是受到
他说台湾刚刚经历过 BA.5 以及六月份的 BA.2 的病毒株，我们民众所施打的有效疫苗追加剂覆盖率是70%以上，所以台湾即使是受到他们中国传入来的新型亚种病毒，对于医疗能量以及中重症上面的伤亡，我不认为会有很大的伤亡，所以台湾我认为现在是抵挡得住的。台湾前国建署署长位于台北的阳明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兼任教授邱淑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根据数据分析，一旦防疫走入躺平的阶段，死亡人数就会攀升，中国亦都不例外，因此他认为渐进式解封、适度抑制疫情才是较好的做法。邱淑缇说，
为什么要用渐进式？第一个，你的伤亡不会冲那么快，医疗体系比较不会瞬间瓦解；第二个就是容许民众有时间去打，老人的第三剂的接种率冲高；第三个就是这个。
他说为什么要用渐进式呢？第一个，你的伤亡不会冲得那么快，医疗体系比较不会瞬间瓦解；第二个就是容许民众有足够时间去打疫苗，让中国老人的第三剂的接种率冲高；第三个就是这个社会需要一个调息的过程。根据官方的统计，台湾上个礼拜共新增了12,775宗，较前一个礼拜的107,315宗增加了 12.6%。 近期疫情周增幅约在20%左右，但有直冲30%的加快趋势。台湾疫情指挥中心预计，台湾第三轮的疫情的高峰期恐怕会落在2023年2月初，届时单日确诊人数将会达到30,000上下。邱淑缇认为，台湾疫情本就在升高了，部分社区早有来自各国的超级变异株与新型变种病毒在迅速扩散，但台湾政府毫无作为，如今却只单挑中国入境检验，根本无助于防疫或者是降低伤亡的。他说不只是只有中国传出来的变异株才会造成伤亡，不应该将防疫当作反共或者是仇中的发挥。邱淑缇说，
把防疫拿来做外交，对内政他却不管，这个对于减少死伤帮助是非常有限的。在防疫上面其实是很重视，不要去 discriminate 或 stigmatize， 你去做这种事情只有让防疫更难，知道民众。
他说将防疫拿来做外交，对内政台湾政府却不管， 这个对于减少死伤帮助是非常有限的。在防疫上面其实是很重视，不要去歧视或者污名化，你去做这种事情只有令到防疫更加难，制造民众错误的安心。我很赞成提高入境的防疫措施，但是入境防疫措施不能够专门针对哪个地区，因为这样是不够的。针对入境旅客的检疫，邱淑提建议参考印度做法，先对所有入境者做有没有发烧、呼吸道症状等症状的检查，并抽出2%的旅客做核酸检测，根据抽检的结果再针对阳性率较高的国家或者区域改为全面检验。他说这种建立在科学上的系统性做法才不会有歧视或者污名化的弊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缅甸的一带一路项目面临重重障碍。早在2018年中缅双方就签署了高达几十亿美元的中缅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但随后有关的计划因为环保、少数民族武装冲突这些问题而搁置。即使2020年部分项目获得重启，但是隔年之后缅甸就爆发政变，又令到这个工程再次停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在缅甸军事政变近700日之际，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简称中国电建在12月中旬发布消息，表示位于缅甸皎漂中国电建在海外投资的首座燃气电站首次是实现三台发电机同时开网发电，当日全厂升至96兆瓦，负荷稳定运行，为后续全厂联合循环总启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据中国电建官网的资料，皎漂燃气电站项目发电总量约为135兆瓦，年发电量10亿千瓦时，是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最重要的支点，投运之后可以显著提高该地区电力供应的能力。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就在今年10月表示，皎漂燃气电站项目将在2023年1月正式进入商业运行。在中国宣传之下，虽然皎漂燃气电站项目进度看似是持续推进，但是专家认为纵观目前中国在缅甸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访问缅甸的时候强调，中缅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重中之重是中缅经济走廊建设。2018年9月中缅双方签署高达几十亿美元的中缅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这一项人字形经济走廊长达1700公里，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中部的曼德勒，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新仰光城和皎漂经济特区，其中包含木者和曼德勒之间的高铁项目。皎漂深水港和新仰光城计划最受外界关注。不过在缅甸政变之前，当地一带一路计划因为环保问题、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零星武力冲突等的原因是而有所停滞。虽然习近平在2020年访缅的时候大力推动重启，但相关工程在政变发生之后又再次停摆。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的副教授、缅甸专家韦伟登对美国之音说，自从政变以来，缅甸的局势非常不安全，军政府只能够控制缅甸的某些区域，而且中缅经济走廊正是出现激烈的冲突，所以中国政府和企业是会担心如何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众所周知，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乐于与军政府打交道，中国投资再次启动将会使到军政府看来是态势良好，所以他们欢迎投资。亦都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中国在缅甸的投资项目正是再次重启，但从中国方面来看，他们担心利益维护出现问题，所以这些经济活动重启进度恐怕非常缓慢。他们已经看到一些来自中国的投资在中缅经济走廊沿线开启经济活动，所以有些活动已经重启，但是还未完全恢复。美国联邦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项目主任杰森塔尔亦都认同韦伟登的讲法，表示缅甸军政府部分不当的政策亦都导致中国现在在缅甸的经济建设的进展是非常之少。塔尔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中国试图推动在缅甸经济项目，缅甸军政府似乎亦都一直在努力推进，但无论在政治上定在经济上，缅甸军政府都不是一个称职或者合法的参与者。 他们出台了一连串错误的经济政策，所以中国在缅甸的经济项目并未取得很大的进展，主要是因为军方缺乏合法性，没办法控制一些关键的交通走廊。观察人士不单止指出中国部分在缅甸的经济活动缓慢重启，还认为缅甸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既有的环境污染、土地正义和少数民族武装冲突问题目前都未是获得有效的改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东南亚事务专家黄忠鼎对美国之音话：有关于呢啲中国喺缅甸个别嘅投资项目，佢都有一啲不同嘅呢个政经风险存在。比如话姣漂港，佢位处于若开邦，亦就系罗兴亚人难民问题嘅省份，动荡问题显然对包括若开邦，仲有所在嘅姣漂港嚟讲，都系非常不稳定嘅地缘因素。再来就是曼德勒到云南的这段铁路的连结牵涉到一些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地方军阀势力的问题。现在是军政府当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缅北的民地武会不会与军政府冲突的过程当中会影响牵动到高速铁路的建设呢？显然都是一个问题。再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蜜松水电站，这个就牵涉到环保问题，还有莱比塘的铜矿开采牵涉到土地正义的问题。不单止中国在缅甸的建设既有问题是暂时无解，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韦韦登还说缅甸中企还可能间接助长暴力事件。韦韦登说他还看到在缅甸的中国企业加强安全防范，好像是警卫和安全部队在当地保护他们的设施，但这个会造成问题，因为这些安全部队是缅甸军事结构的一部分，因此这些在这里保护中国人利益的士兵令当地人忧心，亦造成攻击事件，所以这一点亦都未对当地的社区带来利益。早在政变之前，缅甸民众就因为中国移民和商人大量涌入，而对中国人严重是不信任。2021年缅甸军方夺权之后，当地有很多人认为北京支持军政府，反中情绪持续升温，甚至有32家中资的厂房在同年3月是被打砸。但是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研究员斯里帕纳巴纳吉说，现阶段缅甸军是可能还想藉着由中国投资巩固统治的正当性，但这种做法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更加可能令到当地反中怒火进一步燃烧。巴纳吉对美国之音说，政变之后很多中资项目持续进行，这个表明虽然失去缅甸人民支持，北京仍然致力于与缅甸军方做生意。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支持和站在军政府领导人那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反中情绪将会持续存在，军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利用中国的投资来到展示在当地的统治合法性和稳定性，虽然受到外国制裁和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冲击。此外，专家仲担忧缅甸是恐怕跌入中国债务陷阱。巴纳吉在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上发表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政变后的重整的文章，表示目前缅甸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深，虽然缅甸政府正是藉由是这些中资项目以试图重振经济，但他会在没有充分权衡风险的情况下这样做。随着习近平成为终身的领导人，一个依赖中国备受控制和负债累累的缅甸并非是缅甸军政府的合适未来。无独有偶，印度媒体组织者周刊亦都在12月中刊登一篇名为即将陷入中国债务陷阱的缅甸的文章，说中国已踏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的便车而闻名于世，随后迫使他们作出外交和经济让步，最终让东道主彻底破产并且陷入永无止境的债务陷阱的流沙。东南亚国家缅甸就是这种情况。缅甸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累积约10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最大外债的债主是中国，它的总额占缅甸外债总数的四成，即是约40亿美元。目前还未清楚缅甸最新积欠中国的债务的金额，但是缅甸专家韦韦登说很可能比2020年更高，而他认为缅甸军政府将因为积欠中国大笔的债务全力维护当地的中资开发案，这个恐怕令到居住在附近区域的民众生计饱受冲击。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